接着我们再来读罗马书。好，那我们从第九章呢，我很快的再跟大家复习一下哈。第九章我要跟大家讲的重点是什么？第九章要讲的重点是，我们复习一下。好，一开始保罗就说：“哎，这个神的话有没有落空？”啊，那么啊，这个第九章说神的话没有落空，为什么？因为上帝的话的意思跟我们的意思不一样，啊，那你要讲神的话是什么，你就要照上帝的意思解释上帝的话，啊，所以神的话说给亚伯拉罕的后裔有应许，对不对？好，那问题你解释是什么？亚伯拉罕的后裔是谁？啊，那人的解释是从亚伯拉罕生的就是，那上帝的解释说不是。我的解释是应许的才算，这表示什么？以斯玛利跟以撒都是亚伯拉罕生的，对不对？一个是凭着肉身生的，一个是凭着应许生的，应许的才算。所以第一个就告诉我们，凭着肉身生是什么？凭着肉身是人的本事，凭着应许是什么？上帝做的。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上帝说，如果你要接受他的应许，可以承接他的应许，你可以承接他的应许，是上帝说的，也是上帝做的，知道吧？第二个，你如果要承接他的应许呢，他继续讲，是上帝选的才算。这个雅各从利百加生的双胞胎，对不对？也都是雅各生的，而且同一个妈妈，同一个爸爸。那从人的意识来讲，那这两个应该都可以了，对不对？都可以。结果上帝说不，我选的才算，我选的才算。好了，所以呢，这又第一个是上帝做的才算，第二个还是上帝做的才算。上帝说了，但也要上帝做，上帝做的才算，对不对？所以上帝说，我就是选雅各，小的这个孩子，我就选雅各，我选的才算。好了，所以跟人的行为没有关系，记得这一点，跟你的行为没有关系。那么人就会出一个问题了，那这样很不公平了。好，那如果我碰巧是以撒，我碰巧是雅各，那我就得到好处，对不对？那我碰巧是以斯玛利，或者我就很不幸是以扫，那我就怎样完了？那很不公平。那保罗就带出一个问题：上帝给应许，一定要上帝说做的才算，上帝说的，上帝做的才算，对不对？那这样子，如果你不在上帝拣的那个圈子里面，那你就完全没机会了，那就很不公平了。很合理的思维，那他就说上帝没有不公平，为什么没有不公平？因为上帝要选以色列人或选法老，都是上帝选的，上帝做的，就是上帝呢，可以呢拿一块泥做出一个法老，这个就是法老，拿一块泥做出一个以色列，这就是一个以色列，对不对？摩西。就是摩西，这样了解吧。就是说，你在人生的这一场过程当中，上帝让你当法老，或者上帝让你当以色列，或者当摩西，你有没有选择？没有选择，对不对？上帝决定让你这样，你就是这样。然后呢，保罗这样没有不公平，没有不公平，为什么？因为你在跟上帝讲不公平的时候，你是把自己摆在一个跟神相对的位置，知道吗？同等的位置，是不是？你才有发不公平。那摩西，这个保罗说不是，上帝是窑匠，你是泥土，泥土被做成什么样子？都没有权利讲不公平，懂吗？有没有权利？ 没有啊。哦，这 很容易懂嘛，因为我们今天拿一块木头，我们要把它削什么样子，木头一直跟我们抗议，我们会理它？不会啊。好，很合理嘛，对不对？所以保罗先说我们不能有这个不公平的心意，因为神就是那个完全的主权的那一位。但下面来问题来了，下面的问题是什么？上帝为什么审判呢？如果上帝要把我做成摩西，我就是摩西，做成法老，我就是法老，那最后上帝还要审判我，合理吗？显然不合理，对不对？了解吗？所以我说我们常常要思想这件事情啊，常常我跟父母做父母的讲，你不要因孩子的成绩去处罚孩子，因为你因孩子的成绩处罚孩子相当不公平，知道吗？因为他的本职只能考60分，一个本职只能考100分，对不对？那一直考60的，你要求他考90，那考100的考90对他来讲不及格，知道吧？因为他本职就可以考100嘛，对不对？可是世人的要求是60分及格，所以我们要求孩子的成绩，基本上在一个主要的，你去思想上，我们公不公平？现在这种社会评估的方式公不公平？不尽然公平，知道吗？好，了解吗？好，因为我们那个是大家都摆同一个立足点，但事实上人的立足点不一样，这样了解，这是不公平。所以人说好吧，上帝你有主权，你要怎么做就怎么做，我没话讲。好，下一个问题来了，那上帝你就不应该审判我，就不应该打我的成绩，知道吗？因为你把我做成摩西，你把他做成法老，那你不能用我们两个来做比较，来把我们打成绩，你不能审判我们。但保罗这里带出一个重点，上帝呢不是这样，不是这样，上帝是怎样？上帝把你有权柄造你是一个杯子或者一个盘子，这是他的主权，知道吗？但是上帝的审判是什么？上帝的审判是他告诉你他审判的法则，然后你怎么回应，你对那个回应负责，知道吗？了解吧。好，我来上次有用耶利米书，对不对？他对一国的民说，好，你们要悔改，不要再继续行恶，如果你悔改，上帝是不是恩待你？如果你一国的民一直是做上帝说好，我把你拣选是一个好的，但是呢，我先让你在一个好的上面，结果你做不好的，我警告你，你还做不好，那你要怎样？审判在这里，这样了解吗？审判不会因为上帝把你做成一个杯子或盘子审判你，知道吗？而是上帝把法则告诉你，你决定怎么做，上帝审判这个，这样才怎样？公平。这样知道吧？所以审判的原则就是什么？多给谁才向谁多要，这才叫公平，才叫公平。好，这样晓得吧？神的公平在这里，所以他不是你去跟别人比，哦，你考几分我考几分，不是。上帝造你是什么，你后面造的，你是选择相信上帝的话还是选择不相信上帝的话，上帝用这个来审判。那这个是从上帝造你的本相到上帝审判你这段时间，其实是上帝的宽容跟忍耐，就是照上帝的主权，他对你所做的可以直接审判你，就是像亚当跟夏娃，上帝可以照他们直接所做的审判他们，对不对？叫他们灭亡，但是上帝没有立即叫他们灭亡，一直要等到最后才决再施行审判，这个过程是什么？这个就是上帝对我们的怜悯，对我们的宽容忍耐，这个上帝期待我们悔改，知道吗？所以 人是这样子，圣经里面第一个我们要讲神的主权，也要讲人的什么责任，所以审判是针对人的什么责任，对不对？但是上帝呢有那个主权，但他不完全用这个主权，不完全，知道吗？哦，最后还是会用这个主权，但现在没有完全用这个主权，而且他不仅现在不立即的审判我们，还为我们预备什么救恩，就是说上帝期待我们悔改，又把救恩都准备好了，只要我们愿意信就可以怎样得着，对不对？那上帝到底这样公不公平？所以上帝对我们的慈爱远超过公不公平，这样知道吗？上帝对我们的慈爱远超过对我们的指责，知道吗？所以上帝对我们的慈爱就是希望我们将来不要面对审判，所以这就第九章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呢，从第九章知道这为什么我们要走信心的路，不要走律法的路。那我们继续的再来讲，我们的本相会走律法的路，这个我们也复习一下。我们的本相会走律法的路，这是很直接的，我们和我们的逻辑，和我们这个属人的逻辑，就是上帝，我要照你的话做，这是我们认为是对的，对不对？所以我要照你的话做，所以你告诉我的话就会变成什么？律法。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得着因信的义，本来犹太人追求是律法的义反得不着义，知道吗？因为我们都是义人，都是义人，知道吗？所以神的话来的时候，32节说，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只凭着行为，你知道吗？我们的基本上的思维就是，上帝你的话我要照着遵行，基本上我们已经想照什么行为，因为我们认为这样是对的。但上帝的话不是，他要我们信，要我们信。那你说我信就可以做到吗？所以他说有一个房角石摆在那里，知道吗？是基督，我们信了以后，那么我们才能够从基督那里得着，才能够从基督那里得着。所以是第十章要来告诉我们，第十章就是告诉我们。好，那么第十章呢，我们很快的把第十章我们来读一遍来。
弟兄们，我弟弟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想要定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了。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摩西写着说，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
但那出于信心的义却这样说，心里不要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就是把基督领下来，或是说谁要下到深渊去呢？然而那出于信心的义还说什么呢？这话与你相近，在你口里也在你心里，这句话就是我们所传信心的信息。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使他从死人中复活，就必得救，因为心里相信必称义，用口承认就必得救。经上说，所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失望。其实并不分犹太人或希腊人，因为大家同有一个主，他后代所有求告他的人，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
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 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
只是人没有都听从福音，因为以赛亚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但我说，人没有听见吗？诚然听见了，他们的声音传遍天下，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我在说，以色列人不知道吗？先有摩西说，我要用那不成子民的惹动你们的愤恨，我要用那无知的民触动你们的怒气。又有以赛亚放胆说，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没有访问我的，我向他们显现。至于以色列人，他说，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顶嘴的百姓。
好，那我们第十章开始就要十一要回到那个怎么走信心的路啊。那走信心的路啊，它是什么意思呢？啊，怎么走？我们不要再走律法的路，那我们怎么走信心的路？所以第十章第一节他说：“我心里所愿，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说他保罗先表达他的心愿。他是非常的在乎他的同胞能不能得救，能不能得救，所以才讲这些话。所以表示说他讲这些话的用意不再责备，他讲这些话的用意实在是让我们一起去思想，不是说我们从这些话里面得到责备，而是从这些话里面得到鼓励，得到邀请。所以保罗说以色列人是怎样，第二节他们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想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这里有一个关键，这个关键就是知识跟热心，知识跟热心。那我们来认识神的时候，那我们想要前面我讲的，我们要对神的话的一个回应，那么我们不能光有热心，也要有真正的知识，因为什么叫光有热心？就是我们一直想用靠自己的意，热心跟自己的意是连在一起，知道吗？热心跟自己的意会连在一起，就是很用心、很努力、很打拼的去做，但这个是什么？这是立自己的意。好，为什么？因为这样只证明一个，你认为你是对的，所以你很用心努力去做，你是对的。那这是我们人在很多事情上头都是这样表达，对不对？你们在公司里面见到一些人，他也是，我是对的，所以我很怎样，强而有力的想去表达我是对的。好，所以以色列人也是用这股热心去做他们认为是对的，是不是？但是他们认为对的，反而认错了，所以叫做不是真知识。真知识是什么意思呢？真知识就是神的意，就是说神的话，他要告诉我们的那个本意是什么，那个叫真知识，知道吗？神的话的本意不是字面的意思，知道吗？不是字面的意思，是本意是什么？好，比如说在小学一年级，那么老师就跟同学讲，上课不可以讲话。好，那如果你照字面的意思就是怎样？就什么话都不能说，对不对？有问题能问吗？所以你的孩子回家，他那你就跟他讲啊，你有问题怎么不问？老师说上课不可以讲话，这样了解吗？所以他把上课不可以讲话这个照着字面走，知道吗？而且他很用心的去遵行，对不对？这叫做有热心没有真知识。真知识是你要知道他的本意是什么，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也用过这个比喻，对不对？你说你常常跟我们跟孩子讲你要专心念书， 然后他呢就东摇西晃，然后左顾右盼，然后你就跟他说不要东摇西晃，哎，不要左顾右盼，要怎样？所以他也不这样晃来晃去，然后他什么地方都不看，就看着书本发呆，那也不是你要的，对不对？因为本意要我们人讲话，人听到的时候只能是什么，如果我们没有去体会用心的话，就没有真知识，知道吗？上帝给的话的用意是什么？真正的他用神的用心是什么？这才是我们要去体会的，体会的。所以他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因为有热心，没有按照那个真正的知识，没有抓到神的意思，了解吗？所以他们就想要立自己，说我是对的，因为我觉得我是这样，我这样看是对的，上帝是这样说的，那就会不服神的意，就把上帝的本意、上帝的心意给忘了，知道吗？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守安息日。守安息日，上帝的用意是叫人安息，结果以色列人变成在守，守就痛苦了，知道吗？守是什么？什么工都不可以做，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对不对？那你就变成怎样？很痛苦啊！你好像都被约束起来了，对不对？但安息日的本意不是，安息日的本意是叫你安息，叫你在当中享受的休息，对不对？好，这样可以理解吗？好，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个。人呢就不能够服上帝的意，所以重要在服，刚才我讲的重要在服，知道吗？你想要达到他，结果变成是立自己的意，反而不是服了。所以第四节就告诉我们，那上帝的话就是律法的总结是什么？他总结就是要让我们带我们到基督那里，使信他的都得着义。所以这个服就是什么？就是信基督，福就是信基督，才会得着义，那个才是神成为基督成为我们的义。所以摩西呢就告诉人，人若行于那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这一节在利未记十八章五节，这一节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照着律法的事去做，你可以在世上活着，知道吗？没有人可以用律法来定你的罪，没有人可以用律法来处罚你，知道吗？你就可以因此活着。所以在利未记十八章五节他先讲，你们照着这些话去做，没有人可以定你的罪，你可以活着。好，但是到信心的义，他是在生命记三十章十一节到二十节讲的话。这到了生命记他就讲了，他说到了生命记他就讲这些话，他说这是信心哦，他说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到天上去把基督领下来，谁要下到阴间去把基督领上来，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心里，在你口里。好，所以颁律法的时候在利未记他先告诉他们，你们要照着行，就必因此活着。但是在以色列人遵行神的话旷野四十年之后，到了生命记三十章的时候，他最后跟以色列人讲的话就不一样了，知道吗？就是要告诉以色列人，他们在过去的日子所学习的，在神的面前所领受的是什么。所以呢接到了到生命记三十章呢，是摩西把一切的神的话讲完之后，也讲了神的应许跟诫命之后，最后讲的话，第十一节，他说本来说这些话，你都要遵行，那么呢，都要遵行，那么都要遵行呢，那这个遵行跟利未记的遵行不一样，知道吗？这个遵行是什么？他十一节，他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不是你难行的，也不是离你远的， 啊，所以才会有刚才那个，不是在天上使你说谁替我们上天取下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也不是在海外使你说谁替我们过海取得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好，然后他说这话离你甚近，就在你口里，在你心里，使你可以遵行。好，那你如果把这两段经文啊，罗马书十章的这段经文跟申命记这段经文，你把它对照一下，不一样，对不对？是不是不一样？因为罗马书保罗前面讲啊，你不要心里说，好，这边有讲啊啊，他说这道你不要心里说，就说你的不是难行的，也不是离你远的啊。然后十二节不是在天上啊，使你说啊，你心里说谁替我们上天取下来啊，使你我们可以遵行。好，那可以遵行，他改了，改成什么？基督，有没有？改成基督，了解吗？啊，你看到没有？保罗把那个可以遵行呢，啊，听见可以遵行，改成基督，看到没？谁要下到阴间，就是过海，过海阴间，过海意思就是到很远的地方，知道吗？啊，好像在阴间一样。那么可以把它取过来，那我们听见可以遵行，看到没？他把听见可以遵行改成什么？基督，改成基督，了解吧？好，然后呢？他说这道离你不远，在你口里，在你壳里，使你可以遵行。也就是说，可以呢？啊，可以怎样？可以有基督，知道吗？这样了解吗？好。所以你看到没有，保罗用这两段话做一个对比，哦，一个对比，前面地位记是讲的是说你要照着行就可以活着，对不对？那么生命记讲的是你听见了可以遵行，哦，那保罗在到了罗马书就告诉我，听见了可以遵行叫做信，信就是你听见了可以遵行。那律法是什么？你听见的行不出来，虽然你想要照着遵行，对不对？但是你怎样做不到？所以一个是做得到，一个是怎样做不到。所以信就可以遵行，了解吧？所以强调律法的信心的意在这里。所以他用摩西这个呢就告诉我们，所以他是讲到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就是说摩西讲了那么多话，就告诉我们，焦点在基督，知道吗？焦点在基督。如果所有律法的焦点都在基督，那么今天律法的听见可以遵行，就是什么？就是信基督，这样了解吗？他是用这个对比的方式来告诉我们。所以你听见神的话，你可以遵行，只有一个路走，叫做什么？信基督。所以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我说的前面一直我一直强调，哦，常常我们说神的话我听见了，但是我做不到。那上帝没有说你要做到，上帝说你要信基督，知道吗？你要信耶稣。那人说我信耶稣了，那不是，你要口里承认，心里怎样相信。所以把这个从律法的义转向什么？信心的义，知道吗？所以保罗在这里的引用呢，引用的意思呢，啊，就是把听见可以遵行改成信基督，了解吗？好，那为什么这时候可以用？因为第六章开始就讲了，你要恩典借着义作王，对不对？好，我们要靠着基督，让恩典可以借着义作王，知道吗？也就是说，我们是在义的掌管之下，当然你就活出义嘛，对不对？好，所以第六章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可以活出义，就是信基督。什么叫做信基督？ 就是跟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叫做信。好，就是信。那第七章告诉我们，所以你看到律法，你就要把自己当作死人，对不对？好，所以意思就是，你看到上帝的话，你要把自己先看自己说，我是一个死人。死人是什么？做不到，了解吗？第七章不是讲吗？第七章我们不是讲吗？哦，因为妻子嫁给这个丈夫，所以受这个丈夫的约束，对不对？那丈夫不会死，只要妻子怎样死嘛，对不对？了解吧？那我们也是像律法死了，那我们复活就归于哪里？归于基督，对不对？没错吧？所以上帝的话来了，第一个你要看自己是死人，知道吗？就是我知道上帝的话，但我做不到。那不是不做啊，而是说什么？所以我信。所以第八章告诉我们，我们要致死老我，对不对？因为老我一直觉得说，我怎么做不到？我应该想办法做到啊，我应该努力做到啊，对不对？那你要把它致死，不是？我们要怎样？要走相信圣灵，相信圣灵会在我们心中运行。所以信就是什么？就回到这边讲，这叫信心的义。信心的义就是对神的话，所以神的话我服在那里，降服的，我信靠的，而不在乎我做，知道吧？而是说这是上帝把他的话给我，借着耶稣基督已经做成了，然后做成了就归给我，知道吗？所以我以前用一个简单的方式才告诉你们说，你读到上帝的话要把它当作应许，知道吗？应许就是上帝做成的礼物，了解吗？信就是你把这礼物怎样收进来就好，知道吗？收进来就是你的，了解吗？好，所以保罗把生命记的话用这个一个很有意思的对比，就直接把听见可以遵行改成基督，知道吗？好，所以你不要怕说谁要升到天上去，那基督已经道成肉身来了，知道吗？谁要下到灭亡死亡去，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所以两件事都有，都应验在基督身上，一个是道成肉身从天上来，一个是死里复活从阴间来，知道吗？其实你只要信这个话就可以在我们的里面了，知道吗？这个义就在我们的里面。所以第八节就告诉我们信是什么。你若口里你就是离你不远，在你口一心。所以我们的信必须心口一致，知道吗？你说信，你的心也要信，心跟口要一致，内外要一致。所以第九节呢就告诉我们，告诉我们，那么呢，你若口里认基督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认耶稣为主，那么死里复活，这是两个最重要的认信，知道吗？认信的意思是什么？是你这个人委身于基督，然后跟基督联合。委身于基督就是你不再是自己生命的主，乃是基督成为你生命的主。所以我们基督徒讲委身是这个意思。所以一个人说我信耶稣，但你还是我行我素，这个不对的，这个不是信。信是基督变成你的主。所以基督徒我们告诉人说你信耶稣，他说我信耶稣，你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他说我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很多时候这种信都是知识面，知道吗？字句的信。我跟你讲，你有只有字句，你有没有在那个本意里面，那不行。本意就是什么？本意就是他是你生命的主，生命的主。那么第二个，他不仅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委身于他， 第二个，我们是相信他是从死里复活的，所以我们要跟他联合。所以保罗在第六章讲，我们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我们也要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所以我们要活是让什么？让基督从我们里面活出来，让基督从我们里面活出来，那个这个才叫得救。所以呢，这里有两个，你心里这样信了就称义了，口里这样认了就可以得救。称义跟得救也是同一件事，这是表达的方式，表达的方式，也就是当你相信了基督所成就的义就归算在你的身上，基督所带来的新生命给你，他的能力也在你身上，所以你最后盼望也给你。所以他讲信他的必不至于羞愧，这个是在以赛亚书28章16节的话，28章16节意思就是你上帝所要给你的应许你不会拿不到，你一定可以拿到，你上帝给你的盼望是确实的。然后他告诉我们，他说不管你是犹太人希腊人，不管你是什么人，主只有一位，所以每一个求告他的上帝都用厚恩待你，每一个求告他的都可以得救，不管你是什么人，只要你愿意求告就可以得救。这一节是从耶尔书2章32节来的。好，所以保罗在这里就讲信心的义其实就是耶稣做成的，归算在我们身上，我们只要把自己生命的主权交给他，我们只要跟他在相信他的死，相信他的复活都归算在我们身上，因着信跟他联合，那我们就可以经历他，知道吧？好，那么14节到15节就是在讲，他就讲说人为什么可以信，到底人的信怎么来？第一个，你要听见了才能信，为什么可以听见？有人传道给你，你才可以听见。那人为什么可以传道，因为神差遣他们。所以他就讲了，神差遣就代表说一个人出去传道是出于神，神是主动的，知道吗？那赋予这个人，有传福音的权柄，所以他奉差遣的去传福音，那他传福音讲了以后就有人听见，听见的就有人信，信的就有人求，知道吗？求的人就必得救。所以你看，保罗在这里讲信是用求来表达，知道吗？所以你信耶稣，那你求告他的名吗？你求他吗？你求他吗？用我们的话简单讲，就是你跟耶稣祷告吗？祈求吗？还是说你说，我信耶稣还是照我的路走，对不对？还是你祷告你祈求，你把自己的事交托给他，仰望他，所以这边呢就可以有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思想。还有一个思想是什么？报福音传喜信，福音跟喜信都是同一个意思，就是大喜的信息，就是好消息。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何等佳美，就是这样的人，他们是一个蒙神和纪念的脚中，那个脚中呢是一个让人，心中想到的是一件美事。美事是什么？是一个你在回忆里面的心中回忆里面，让你觉得在当中呢，觉得感受到非常正面的一种事，知道吗？我们到这个年纪，我们一定有一些回忆，对不对？那你回忆里面的正面的事，知道吗？正面的事，你可能回忆到说，哎呀，你可能小学的时候碰到哪个老师曾经对你怎样，对不对？这是他的脚中佳美，知道吗？因为你纪念，你回忆想到，所以这些人都能够带出，使人在当中知道他们所做的事，是何等，蒙神蒙人所纪念。 所以这个是以赛亚书52章第7节的话。好，所以第10章1到16节15节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得到信心的义，好，是因为基督来做成的，要归算在我们身上，那我们只要信。我们为什么可以信？因为是上帝主动差遣人，所以才有人向我们传福音，我们才可以信，对不对？所以我们只要求告他就可以。好，那么听起来是很容易，但事实上是这么容易吗？所以12节到21节就讲了。那么呢，人真的听到这些上帝给我们的这些美善的恩典，上帝给我们的这些恩典，我们就会信吗？哦，但不尽然。所以他16节把信用听从这两个字来表达，只是人没有多听从福音的，听还要从，知道吗？哦，所以你看信在这里他用听从，听从也听从的意思就是说你愿意因着信而照着做，因从信而照着做。所以保罗在这里用以色列人做例子，以色列人为什么没有得救？因为他们听到了没有照着做。所以呢，人听到神的话没有照着做，没有照着做。所以信不是都不做，知道吗？是还是一个你可以照着去做，你信得过神，你要照着去做，知道吗？好，所以第一个用以赛亚的53章第1节，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好，这一句话讲的一个重点，这个重点是什么？讲这一句话是讲悔改，知道吗？神上帝要人悔改。施洗约翰第一句话出来传道，第一句话是天国近了，你们应该悔改。耶稣的第一句话也是天国近了，你应该悔改。所以我们所传的就是悔改。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福音是悔改赦罪之道，悔改赦罪之道。但是很多人听福音啊，不是想这个，知道吗？他会讲一些福音的大道理，不是，这不是重点。福音的出发点或立足点起步一定是悔改赦罪。对，人第一个要紧就是悔改，不是后悔而已哦，还要改。所以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就是人听到神的话以后不愿意悔改，这是以赛亚在跟书讲的重点，就是我们听到耶稣的话不愿意悔改，讲以色列人。所以这是53章第1节讲耶稣到以色列的时候，道成肉身以后，人听见了耶稣的话，但重要的是人不悔改，不悔改，知道吗？人没有真正改，人没有真正改，人只有后悔而已，没有改。所以人常常把认错当作悔改，认错不等于悔改。人会说：“哎呀，对不起，对不起，我错了。”好，那你错了，你下次还是做同样的事，不会改。所以重要的是，一个人听到啊，听见基督的话以后，人愿不愿意悔改，跟着做。所以他讲信是听从，信是悔改照着做。好，但是人没有听见吗？好，接下来他们的声音传遍天下，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啊，这是19篇第4节的话，19篇第4节的话。啊，保罗引用这一段话蛮有意思的。人说我没有听见人给我传福音呢，因为以赛亚书那个是真的有人传，对不对？了解吗？有人跟你传福音，你听见，对不对？但是呢，18节这里，他们的声音传遍天下，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这一节呢，讲的是什么？ 讲的不是单单人说而已，而是什么？而是万物的运行都在说话。万物的运行都在说话，所以我们看一下诗篇十九篇，万物的运行都在说话。诗篇十九篇，诗篇十九篇是一个保罗引用这一节告诉我们，上帝没有说话吗？他说不是，上帝一直用他所造的万物在说话。好，那我就读，好，第一节，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发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看到没？然后接下来就是讲太阳啊，日出日落，对不对？好，所以这里讲什么？就上帝的创造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借着万物的受造的运行，把一直在讲话，知道吗？而这个话是没有声音的话，因为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对不对？可是他的声音却传遍天下，传到地极，知道吗？意思就是什么？就是你看到每一天日夜星辰，你太阳起来下去，其实这都是上帝在说话，借着所造之物在说话，有没有？罗马书第一章讲的，神的永能跟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虽然眼不能见，有没有？眼不能见哦，但是你看到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为什么？因为在运行，在运行，上帝不断的借着，所以这里保罗用的意思就是说，上帝用人说话，也用神所造的万物说话，知道吗？像人说话，像人说话。那么以色列人不知道吗？所以保罗这里开始讲了几个，第八节，人没有听见吗？以色列人不知道吗？好，所以人能不能用不知道、没有听见当借口？不能。所以他要表达的是这个，好，人可以说我没有听见过，啊，我不知道福音，好，但是在这里就表明了，啊，表明的不是这样。人为什么没有办法？人为什么会说我不知道？人为什么会用我不听？我没有听过。好，下面他用摩西的话。生命记三十二章二十一节，我要用不曾指明的惹动你们的愤恨，我要用那无知的名触动你们的怒气。哦，以赛亚书讲的六十五章一节说，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没有访问我的，我向他们显现。然后再来六十五章二节，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顶嘴的百姓。他用这三节的圣经讲一个什么？讲一个事实是，上帝一直在招呼他的百姓，啊，借着先知讲话，也借着所造之物一直对人说话，知道吗？但是人是什么？悖逆顶嘴，了解吗？悖逆顶嘴就是人的心是硬的，人的景象是硬的，一直知道上帝说的话，一直知道上帝的意思。所以我们前面也有提过，人里面的良心的功能，记不记得？是知道上帝的事，知道吗？神良心在我们里面一直对我们说话，所以人能不能说我没有听见？没有，因为人真正的问题不是没有听见，人真正的问题是不想知道，知道吗？不想改，不想知道，不想改，知道吗？好，一个是不想知道，知道了也不想改，所以人听见了福音就一直啊找这个问题，找那个问题，就是不想信，知道吗？这是我们的本性，我们的本性就是这样。好，所以呢，上帝说：“那我怎么办？”好，我想尽办法。好，那我。 我想尽办法要把恩典给以色列百姓，对不对？而且你想想看，以色列百姓是先被拣选的那一批哦，是不是？那被拣选的他们就愿意信吗？不进来，反而他们还是一样硬着心不肯信，对不对？上帝说我整天伸手招呼他们，他们还是不愿意，还是跟我顶嘴，好，所以我怎么办？所以上帝说我只好用别人来激动他们。这一招我们也常常用，有没有？如果你有小孩，你要给他一个东西，他在跟你生闷气说不要，你说你不要给别人了，有没有？你有没有看到那个妈妈用这一招，有没有？好，其实上帝也用这一招，本来要给以色列百姓的恩典，结果以色列百姓不要，那我就给外邦人。那给外邦人，那以色列人更生气，对不对？那上帝就让他们更生气，但是希望有一天他们怎样，就他们开始发怒了，发怒以后就是希望他们有一天从当中醒悟过来，知道吗？其实醒悟过来的意思就是他们的心软下来了，不要再在那边跟上帝硬的硬杠在那里，知道吗？所以信心是什么？信心你如果读到这里发现，信心是一个人听见上帝的话以后，人的心是柔软的，知道吗？人的心是柔软的，人愿意接受他，人愿意接受他，人愿意领受他，人愿意回应他。所以呢，在神宽容忍耐人的时候，信心就是一个人愿意说，上帝你这样说的，那我就这样接受，我就这样接受。所以你愿意听，愿意从，愿意服，这就是信，这就是信。好，那么以色列人这样子我们对神就认识了吗？对基督的义，就信心的义就认识了吗？还不够，十一章还要继续讲。为什么？那些人呢？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断乎没有。就上帝一天到晚呼召他们，招呼他们悔改，结果他们都不肯悔改，那最后不是上帝做的功也没效了，对不对？好，那这样子人不就被弃绝了吗？好，那 是不是这样？那我们就来读第十一章。十一章比较长，没关系，我们先读一遍。好，我们继续读。
且说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断乎没有，因为我也是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的后裔，属便雅悯支派的。他在神面前怎样控告以色列人说：主啊，他们杀人的先知，拆了你的祭坛，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神的回话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我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如今也是这样，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
既是出于恩典，就在乎行为，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这是怎么样呢？以色列所求的他们没有得着，唯有蒙拣选的人得着了，其余的就成了文梗腐化的。俗如经上所记说，上神给他们昏迷的心，眼睛不能看见，耳朵不能够听见，直到今日。大卫也说，愿他们来宴席，变为网罗，变为基建，变为绊脚石，做他们的炮令，愿他们的眼睛昏蒙，不得看见，愿你时常弯下他们的腰。
牧姐说，他们施脚是要他们跌倒吗？倒不不是，反倒因他们的过失，救恩遍及到外邦人，要激动他们发愤发愤发愤。若他们的过失为天下的富足，他们的缺乏为外邦人的富足，何况他们的丰满呢？我对你们外邦人说这话，因我是外邦人的使徒，所以敬重我的职分，或者可以激动我骨肉之亲发愤，好秀他们一些人， 若他们被丢弃，天下就得与神和好，他们被收纳，岂不是死而复生吗？
如果首先献上的生面是圣的，整团面也是圣的，如果树根是圣的，树枝也是圣的，如果把几根树根几根树枝折下，让你这也橄榄也可以接上去，一同分享那橄榄树根的枝浆，你就不可像那些树枝上的树枝口。你若要夸口，就应当想想，不是你支持的树根，而是树根支持着你。那你就会说，那些树根树枝被折下，就是要把我接上去。不错，因他们因为不信而被折下，你因着信才站得住。不只是不可心高气傲，倒要存畏惧心。
神既不爱惜原来的枝子，也必不爱惜你。可见神的恩惠和严厉，像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像你是有恩慈的。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而且他们若不是长久不信，仍要被接上，因为神能够把他们重新接上。你是从那天生的野橄榄上砍下来的，尚且逆着性得接在好橄榄上，何况这本树的枝子要接在本树上呢？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
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又说，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就着福音说，他们为你们的缘故是仇敌；就着拣选说，他们为列祖的缘故是蒙爱的。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你们从前不顺服神，如今因他们的不顺服，你们倒蒙了连续，
这样他们也是不顺服，叫他们因着施给你们的连续，现在也就蒙连续。因为神将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之中，特意要连续众人，生灾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给予他，依靠他，为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
所以我们前面第十一章之前我们看到的哦，那么呢啊，那这些没有得着的以色列人是不是被上帝拒绝的？尤其在保罗写的时代，以色列人大多数是不信的，大多数是不信的。那么呢，上帝有没有拒绝他的百姓呢？哦，那么第保罗自己回答说，不是，哦，断乎没有，因为我也是。而他用自己做见证，对不对？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上帝没有拒绝他。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属便雅悯支派的，哦，所以保罗用他自己做例子。而且他呢，他是便雅悯支派的，他是希伯来人，对不对？然后他又逼迫教会，那上帝还是怎样？还是恩典临到他，是不是？所以保罗说，上帝没有完全拒绝他的百姓，哦，没有。所以呢，第二节他就引用了，他说上帝没有拒绝他预先所知道的百姓，所以他就用以利亚的事情做例子。以利亚，一个是他自己的例子，对不对？还有一个是用以利亚做例子。那么以利亚这个先知在神面前怎样控告以色列人？这个在列王记上，列王记上第十九章记载的话， 列王记上第十九章的故事呢，我们就很快复习一下。啊，以利亚这个先知呢，那么呢，他看到以色列人的败坏，他就很痛心，他就跟上帝祷告，就是说啊，上帝，你好好的管教他们，哦，他又愿意祷告，祷告让以色列地3年零6个月不下雨，3年零6个月那不得了啊，那是饥荒，对不对？那上帝就听他的祷告，那他就去跟王讲，他说如果我不祷告3年零6个月不下雨，那王就火大了，因为他是先知，那以色列人对先知相当尊敬，先知讲的话一定会应验，对不对？那如果3年零6个月不下雨，那这个国家就怎样，这王就很惨了。好，所以王就开始，就王当然一开始不愿意相信了，可是慢慢慢慢的一直不肯下雨，王就怎样相信了，王就开始要捉拿他，知道吗？所以他后面就开始躲，上帝就保守他，知道吗？保守他，保守他，啊，到3年半到了以后，他就出来，他就去见王，他就去见王。那么去见王以后，他就说好，那么叫加密的山上，好，然后他就说你把那个啊，把假先知，好，这些拜巴利拜偶像的啊，也许别的先知，拜巴利的先知啊，拜亚瑟拉的先知，全部怎样聚集到加密山上。然后以利亚就说好，那跟百姓讲，你们要信偶像还是信耶和华，然后就请两边各做一个祭坛，知道吗？好，然后他说，以利亚说让你们先，好，我们呢就做祭坛，把祭物就摆在上面，然后我们就开始求，看哪边的神可以把火降下来，这样了解吧。那你发现哦，这些巴利的先知，哦，这些拜偶像的先知有没有照着做？有哦，表示他们相不相信火可以下来？相信哦，这是很奇特的事，知道吗？如果你今天跟庙里头的人说，来，我们来做什么，来比看谁是真的，他不一定敢照着做，知道吗？如果他不相信，他就不会照着做，知道吗？可是他们有没有跟以利亚比？有，有代表什么？有代表这几百个先知都，这些几百个拜偶像的先知都认为他们怎样？他们是对的，了解吗？好，这件事其实是这个不可思议的事，知道吗？所以表示说什么？他们拜的偶像也会有神迹。如果都没有神迹，他们不敢比，对不对？是不是？所以他们也认为会有，所以呢，他们就在那边跳啊叫啊。那以利亚就在旁边就讥笑他们，哦，他们在那边呢啊，这个是在那边，他们在那边啊。以利亚就跟他那些拜巴利的先知说啊，你们大声叫啊，说不定你们的那些神呢睡着了啊。啊，会不会那些神呢？啊，在跑到外面去玩了？啊，你就继续，然后他们就一直求，哦，他们先求，从早一直求到晚，啊，都没办法。圣经有写哦，他们拿那个刀枪啊，自割自刺，有没有？让身体流血。哎，其实这个你们到外面拜拜的就是这样，有没有？啊，因为他们相信，才会这样做。但是没有声音，没有理会的。那以利亚说好，那现在换我们，他就照着神的意思筑了坛，然后呢啊，然后再把那个牛犊切成筷子摆好，还不够，他说这样子，你们拿水，哦，那一直倒到旁边的沟子里面都是水，祭坛上也都湿了以后，他就祷告神，神就从天上降火，把全部都烧了，也把水都烧干了。好了，所以以色列人就说什么？ 耶和华是神。好，这时候照人的想法，如果你是以利亚，你觉得这时候百姓应该是怎样？相信了，对不对？然后呢，啊，他就知道了。好，那这时候要下雨了，啊，结果果然就下了大雨。雨下得非常大以后，那么接下来就让他难以相信的就是，王后也许别是拜偶像的，他是最主要的，他就换话，他说，他就换话要杀以利亚。那以利亚才发现没有人帮他，所以他就起来怎样逃命。好，你知道吗？好，人说相信相信耶和华，但是呢真的信吗？才几天的功夫就忘了一干二净，知道吧？好，所以就下面这一节59章列王上19章18节的话，他就跟上帝 很不高兴，他就说起来逃命，他说主啊，他们杀了你的先知，拆了你的祭坛，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他起来逃命，因为也许别想要杀他，以色列人没有人帮他。那么逃到最后呢，上帝就跟他讲，那过程我们就不讲，最后上帝就跟他讲，我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他以为只剩下他一个，但是上帝说什么？不是，有7000个你没看到的，有7000个你没看到。所以呢，啊，我们不要以为说只有我一个人啊，我只不要说啊，只有我们在那里努力信而已。其实有7000个以利亚没看到的。那用这一点来讲什么？讲说你不要对神失望，知道吗？你不要绝望，了解吗？好，你所看到的仍然有限，你看到仍然有限。好，然后所以第5节，如今也是这样，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既是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所以保罗在讲一件事情，上帝拣选本身就是一个恩典，就是一个恩典。但是人都回应上帝的呼召吗？不尽然。但是呢，上帝既然拣选了，但就不会完全没有，知道吗？总是还有怎样剩下来的，了解吗？所以以利亚到最后他觉得说只剩我一个人，是不是？上帝说不，还有7000人，还有7000人、哦、所以这里呢，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呢，这一节对我们基督徒是非常要紧的，知道吗？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哦、那么这个拣选的恩典跟所留的余数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是怎么样发生在我们身上？不在乎行为，乃在乎恩典。就是我们常常在面对处境的时候，我们一直在信靠神这件事情上会信得很辛苦，知道吗？如果你是一个真的爱主的人，我还是说你会信得很辛苦，知道吗？比如说你做母亲的，你好好的教你的孩子，带你的孩子，你花了一切心思用心在他身上，对不对？他不一定到最后你会觉得好像怎么还是这样，了解吗？好，当你还是觉得这样的时候，你会像以利亚一样，知道吗？只剩下我一个人，好，因为你看不到恩典，知道吗？好，但上帝说不，有你看不到的7000，7000对1差多少？7000就代表那个完全的恩典，知道吗？上帝丰满的恩典是那样的丰盛跟完全，表示说什么？从你看，你好像看不到希望，看不到盼望，对不对？但是上帝的恩典不是，上帝的恩典是完全的，是丰盛的，是丰满的，知道吗？不要绝望，这样知道吧？总是要盼望。 所以我们为什么讲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总是盼望。所以呢，我们在走这条信心的路上，不要忘掉一点，就是盼望。从人看，我们会跟以利亚一样。所以常常有一些弟兄姐妹在面对苦楚的时候，或者面对环境的难处的时候，他会觉得好像没有希望，但不会这样，记得不会，圣经神的意思不会这样，要总要记得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遗书，从你看只剩一个人，从上帝说还有七千，还有七千，这就是给我们一个盼望。常常我们许多时候我们在环境当中，我们会觉得没办法了，没希望了，不可能了，知道吗？但是不要怕，神说不，我为自己留七千，神会为自己，意思就是什么？神比你更看重这件事，知道吗？神比你更看重这件事，所以我们为孩子祷告，要知道神比你更看重，我们为家人祷告，你要知道神比你更看重，对不对？我们为自己祷告，神比你更看重。所以保罗这个叫拣选的恩典，上帝说我更看重我选的，我更看重我怎么把恩典丰富的给你。所以这样子是让我们在环境的处境艰难当中，我们才带出一个很深的很深的一个确据，很深的确据。所以保罗就告诉我们，既然是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不在乎你所看到的，不在乎你所认定的。所以呢，以色列人所求的没有得着，他们有没有求？有，但为什么没有得着？因为他们的心不是服，知道吗？他们只有热心，没有真知识，真知识是不服神的意。所以呢，以色列人所求的没有得着。那么以色列人所求的没有得着，那么谁可以得着？还是回到拣选，蒙拣选的人得着了，其余的就成了顽梗不化的。那你会发现这当中谁是蒙拣选的？就是回应的，按神心意回应的，知道吗？那你会觉得蛮特别的，蒙拣选的应该是上帝选的，对不对？所以蒙拣选的意思就变成什么？从神那个位置上是上帝选，从人的位置上是什么？知道吗？所以我的回应是上帝选。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啊，有些人说如果上帝选我，我就会回应，那你这样想就不对，因为回应还是你自己要负责任，知道吗？所以应该怎么想？你有没有被上帝选？你回应了就知道。所以常常我会跟弟兄姐妹讲，刚信主的时候你比较会认为是我决定信，知道吗？刚信主的时候你会觉得是我决定信信耶稣，我们都是这样，但是越到后面你会越认识是上帝选了你，知道吗？你在基督徒里面越久，你就越发现真的是上帝选我，知道吗？这就很奇妙的地方。所以拣选跟回应就是这一回事，刚信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是我决定信耶稣，所以我们问人也说你要不要信耶稣，听起来是他决定的，对不对？但不用担心，他只要在继续的在信仰的路上走，最后他会发现是原来是上帝拣选我。所以这就是人对神的认识慢慢会改变我们的看法，我们的思维，所以呢，在这边讲的，你就会发现为什么蒙拣选的人得着了，那些不肯回应的，他们就变成顽梗不化。 顽梗不化就是说他们就是你怎么说都没用啊。所以如经上所记，神给他们昏迷的心，眼睛不能看见，耳朵不能看见，直到今日。这个是以赛亚书29:10的话，也是生命记29:4的话。就是摩西呢带领以色列人40年到在旷野，他就发现有一些人总是硬的心，40年在旷野没有叫他们的心软，知道吗？那以赛亚说以色列人呢到现在都还没有心软，上帝那么多次的管教，心都还没有变，知道吗？好，那么大卫用诗篇69:22-23说，这些人愿他们的宴席变为网罗，变为基建，变为绊脚石。宴席就是享乐。人为什么心一直硬？就是人一直想要抓住世间的享乐，人一直被世间的享乐、世间的物质、美好等等一切把人的心一直抓住，知道吗？一直被抓住。所以主耶稣来了讲了，我来的是寻找拯救失丧的人，知道吗？那这些人不会认为他们失丧，因为他们日子过得比别人好，他们觉得自己比别人聪明，他们觉得自己比别人好，他们觉得自己比别人优秀，对不对？所以这种人其实基本上很难服下来，知道吗？所以呢，愿他们的宴席变为网罗，变成基建，变作绊脚石，做他们的报应。所以人神使人在这世，人在这世上富足安稳享乐当心，那个很可能就变成我们的网罗，把我们怎样绑住了，反而到时候我们的生命是沉沦的，是灭亡的。所以呢，所以大卫说，愿你愿他们眼睛昏蒙不得看见，愿你时常弯下他们的腰，也就是说他们的眼睛看不见，所以希望神呢把他们腰弯下来，弯下来就让人愿意在上帝面前谦卑。好，所以11:1，上帝有没有弃绝般的百姓？保罗说没有，因为第一个用他自己做例子，他得救了；第二个用以利亚做例子，就是呢，不会，不是你看的这样，上帝有为他自己留7000个，然后告诉我们，一个信心的路是这样，常常是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记得这件事。在我们处境中，我们总是有盼望才是重点，知道吗？不管你遭遇到的是什么，如果你现在日子平顺安稳，我们就感谢神，继续活在他的信心跟爱心里面，知道吗？但是无论日子怎样，我们总是存了那一个对主的那一个盼望，不要心不要硬，硬会越来越硬，知道吗？不肯信会越来越不信，所以11保罗就讲了，他们失脚是他们跌倒吗？断乎不是。失脚跟跌倒呢，在用词上也包括也有不同的含义。失脚是不小心滑了一下，跌倒是整个趴下去起不来，所以以色列人只能算说不小心跌了一下，知道吗？失脚而已，还不至于怎样跌下去，趴下去的起不来，知道吗？跌倒就是完全起不来了，所以他用这两个字也来表达，他们失脚是不是叫他们最后全部都起不来？保罗说断乎不是，而是什么？而是一个上帝的一个很奇特的做法，就是因为他们的过失，他们的过失就是他们努力了半天，但是他们没有真正走信心的路，这就是他们的过失。所以耶稣来的时候他们不信，所以他们失去的就是把那个耶稣这个黄脚石变成是这个绊脚石，对不对？他们跌倒了，所以呢他们的过失救恩就临到外邦人，所以很清楚，以色列人 的过失，所以呢我们外邦人这时候有机会，那么呢神这样做是要激动他们发愤，有没有？前面讲我用无知的名触动你们的怒气，就是他们不愿意要，上帝就把恩典给我们。好，所以保罗就讲，那如果，所以我们基督徒不能这样，有一些人就会这样想，幸好他们不要，所以我们才有机会要。好，这是我们的想法，知道吗？但下一节告诉我们不是这样，如果他们的过失就天下人护主的话，那他们的缺乏为外邦人的护主，那他们丰满会怎样？其实圣经告诉我们，反而不是刚才我这样讲，不是说这个恩典要给以色列人，以色列不要，哎呀我们外邦人就得到了，对不对？那我们就说哎，幸好他们不要，不能这样想，知道吗？如果耶稣第一次来，以色列人就要的话会怎样？好，保罗说他们缺乏，我们是富足，对不对？所以他们丰盛了，我们会怎样？更丰盛，这样才对，这种想法才对，知道吗？这个才叫恩典。恩典不是说你拿了那就变少了，不是。恩典有一个特色，就是越给越多，越给越多才叫做恩典，知道吗？所以圣经常常讲恩上加恩，满而溢出来。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这个圣经要表达的就是说不要认为我们外邦人得着了，那以色列人没有了，那就好像恩典就没有，不是。如果他们真的被上帝得着，那我们全世界的人得的就更丰盛，更丰盛。所以这里呢就是一直在告诉我们那个恩典的观念，知道吗？信心跟恩典，信心跟恩典要记得是一体的两面，知道吗？信心引你走前面的路，恩典在后面支撑你，懂吗？好，所以我们讲唯独信心就要讲唯独恩典，知道吗？你靠着信心走，那后面没有恩典拖住你，你走不远的，知道吗？这样了解吗？所以有人用一个比喻很容易懂，你打仗的时候你一个人往前冲，那恩典是在后面怎样？我在你后面支援你，对不对？帮助你，保护你，对不对？为你护卫，这个叫恩典。所以我们跨出信心的步伐，后面其实一个恩典一直拖住我们，所以才讲你的路径都低下恩典的自由，就这个意思。所以我们走信心的路，所以不会告诉人走恩典的路，知道吗？知不知道这个地方？如果我说你们要走恩典的路，这不行，你要走信心的路，那恩典会拖住你，知道吗？
有信心就有恩典。
对，你一定是走信心的路，恩典来拖住你走。所以为什么让我们可以继续走，就是因为恩典不断拖着我，托护着我，帮着我们走，帮着我们走。所以我们信心走信心的路，会不会碰到难处？一直会，对不对？越是难处越挑战信心，是不是？所以我们碰到一些事情，我们就是会碰到难处，我们就会紧张担心害怕等等，都会就信心的路一定会这样。但是呢，上帝说恩典一直拖着你，这就是我们信心的路。所以这边就是要谈这个，为什么一直谈恩典，就是这样谈恩典。所以呢保罗在这里第十章开始告诉我们，你要走信心的义。好，那因为你愿意走信心的路，那么恩典就一直拖着你走， 但你不能没有信心，因为没有信心你就没有恩典，知道吗？所以呢，我们这以色列人来讲，他们一直说我要照着做才有恩典，那就错了，知道吗？你是有信心就有什么恩典。那然后我们也要从这段话知道，我们有信心就一定有恩典，这是我们所盼望的，知道吗？所以我们求告主名的不至于羞愧，不至凡信他的不至于羞愧，因为他一定用恩典托住我们，用恩典托住我，知道吗？所以我们在世上我们不会说我们一帆风顺什么都好不进来，但我们一定相信信心跟恩典，它就是一体的两面。要记得信心引我们走，恩典拖着我们，所以我们所走过的路径就一定滴下恩典的自由来。然后如果还没有在群组的可以加一下，那我罗马书的讲义我做好了，所以我到时候我会发到在LINE上面，发出来以后你们自己想办法存起来就好。我一共在线上的课讲了18课，一共讲了35个小时。好，那我现在这样讲比较快，但是因为有讲义有文字叙述，所以你们可以参考，内容会比较丰富一些，好不好？好，那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让我们继续借着罗马书经上的话在你面前有交通思想。感谢主，因为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将心交托给你，不是因为我们有本事照着你的话遵行，乃是因为你自己亲自道成了肉身道当中，你完全的愿意为我们死也复活了，把你所成就的信心的义要归算在我们身上，让我们本着信来走前面的路，让我们全然的降服于你，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就从你的话去信服，你就用恩典不断的托住我们，让我们回应你，让我们感谢你，且祝福众弟兄姐妹。谢谢主，听我们的仰望，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